1766理财百宝箱，
一起聊聊理财这档事。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Coach 中心。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hris 克里斯。
好，克里斯啊，
嗨，
你知道那个有钱人跟穷人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有钱人跟穷人哦，
是啊，
之前讨论的部分话就是，差别可能是他们思考模式嘛，因为就有钱人跟你说的不一样这件事情。那我记得之前有提到是说，有钱人都会把梦想或是目标设得比较大，然后敢去执行这件事。
对。那比较没有钱的人呢，他就不敢设太高的目标，因为他就觉得他就是达不到。
嗯，对。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有钱人跟没有钱的人的差异。
嗯，
好。那常常呢，有钱人哈，他也会在一些事情上面哈，跟一般人的想法是不一样。
不一样，
对，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公司有一个客户啊，大概就是在这个，在大概在几年前吧，就是金融海啸那段时间，好，就股市呢大崩盘，跌到所有的投资人都非常的恐慌，结果呢，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客户啊，那个客户非常有钱，好，那他平常呢就是单靠做投资在赚钱，他也没有在，就是说他没有什么正职的工作了，他的工作就是投资，他就是专业投资人，那所以那他靠投资赚了非常多的钱，就那一次呢，在跌到低点的时候，他就大举的买进股票，就后来人家就问他说，他说现在那个行情这么差，你就觉得好像快要世界末日了，
世界末日，
对啊，我就觉得。就觉得已经到很可怕的地步，你怎么敢买这么多的股票？
但对啊，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感觉就是我评估下来很不稳定，那应该进场的话很容易就会被套在里面。
没错，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了
啊。
好，我记得在那个我们在第一次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有提到嘛，就是其实投资人很多都是贪婪或是恐惧。那其实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其实就是一个恐惧的一个时候
啊，
所以大家都不敢进场，敢进场的人很少，可是他那时候去大举买进，买了非常多的钱，至少买了好几千万，
这么多，
对，好，他买了好几千万的股票，所以他就想说你是疯了吗？后来呢，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当你不敢买的时候，就是我要大举买进的时候。
当你不敢买的时候，就是要大举入境的时候。
对，就是他要大举去买股票的时候，
所以应该是说他这样就等于是在低点买到很多的股票，
对，这也就是一个危机入市的一个观念，他呢基本上他觉得这个时候相对是低点，当然他没有办法抓到最低啦，但是至少那个区间就是相对低，即便再跌也有限，所以呢他就那时候呢就准备了几千万，然后就在那个低点的地方呢，他就分批买进，反正他就跌，他就买，跌他就买，好，那段时间呢，结果后来呢，就他真的到后来股市呢，就往上涨了好几千点，
哦，所以他就已经快翻倍了，
对，他翻就翻倍了，
所
以呢，我有时候我就想说，我们都不得不佩服这些人的眼光跟他的胆识，好，那其实。我们一般的这个会赚不到钱的人，就所谓的穷人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我要把钱呢全部都
留下来，
对，
不要丢进去，
对，都不要丢进去，
好，
那有钱人呢，他就是这个时候呢刚好相反，他就把钱都丢进去
啊，
所以这个就是穷人跟富人的差异就在这边，
好，
那结论就是呢。有钱人呢，他事实上他是专注在机会上面，这是一个他认为的机会，好，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他是一个危机入市，他就跑进去就大举的买进，即便可能这个套牢也是短时间的，
短时间，那应该如果这样讲是说看事情的角度不太一样，
对，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常会碰到很多事情啊，就都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都先看到困难的那一面，你就不敢去做它
啊。
好，那可是往往呢，你今天你看到困难，可是会成功的人呢，他看到的是机会， 好，所以有钱人呢，他专注在机会；那穷人呢，他就会专注在障碍上面。嗯，这个是有钱人跟这个穷人呢，他们两个很大的不同点。
嗯，OK， 所以就专注的事情是不太一样的。
对，专注的事情其实是不同了。所以才会造成有这么大的差异化。每个人非常有钱，一个人可能就是没什么钱。
嗯，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他的一个看事情的角度跟方向是不一样的。
嗯，哎，可是老师，我可以请教一下，就是说，但人家说就是在要做最坏的打算这件事情，所以我如果是这样讲说，我都先思考好说啊，可能这件事情是风险性很高的，那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太好，那我做好这样的打算，但这样子不是就一样是把那个我思考点是陷入在说这个东西是问题吗？
应该是说哈，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当然它有一定的风险在里面嘛。
嗯，
那风险呢，它会有程度上的差异。
嗯，
有风险小，风险大。
嗯，
好，那如果说假设说今天是在一个风险比较小的情况之下，
嗯，
我们之前有谈过一个观念，就是哎，你就设停损了
啊。
好，当风险非常高，也就是大家都很恐慌的时候，他会觉得说现在这个时候他不能买的时候，
嗯，
那个就是哎，可能就要考虑我是不是可以考虑进场。
嗯，
好，我就举个最近的例子啊。最近不是发生一个大事吗？
啊，
最近发生什么大事？
最近
是美国总统换人了。
哦，对啊，对啊，
而且换了一个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一个疯子的人。
对对对。好，
那然后也都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大家跌破眼镜。
啊，
那当时呢，我听到所有的分析师都在提，川普如果当选的话，全世界的股票呢都会崩跌。
崩跌。
对，他们说啊，那个美股呢至少跌个1000点以上啊，那个是。那个还是最基本的，对，那还是最基本的哦。
啊，
好，那之后还会再继续崩盘。
嗯，
那美股跌呢，就全世界就会
跟着跌。
对，那当然，他可能有些人可能从一些经济的角度，那我们不管。
嗯，
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大家都觉得会跌的时候，哎，它可能反而是不会跌的。
嗯，
所以你看哦，之后美股每天都在创新高，而且是创历史的新高。
对，好像没有马一。好像是没有跌，对不对？就是反而是往上走，
跌一天而已
啊，
哦，就跌一天，重挫了一天，
嗯，
之后就开始往上涨
啊，嗯，
而且到了这个前几天呢，一直在创新高，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危机入市的概念。嗯，假如说你敢在这个时候进去买股票的话，
嗯，
那其实你现在就赚了一大波了，
嗯，反而是台湾好像是一结束之后连续跌了好几天。
台湾，但是现在也都涨上来了，
哦，
现在也都慢慢的都在往上，
嗯，
所以目前台湾的状况应该也还属于在一个多头的架构上面，
嗯，
只是说可能散户赚的钱是不多
了，
哦，因为散户还不是很敢进场去买股票，嗯，那所以危机入市其实才是真正会让你赚到大钱的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嗯，然后也要看自己到底风险承担的状况是可以接受的嘛，就是刚好讲到停损点的部分。
对，其实我们常常会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准备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像我举个例子啊，
嗯，
就我之前有一个同事啊，
嗯，
他想要转行，
嗯，
好，然后后来呢，我想说，哎，那你这样就是变成说你有一个你新的目标、新的想法嘛，嗯，我说既然你决定了，
嗯，
就去做吧，
嗯，
可是他说不行，我就问他说你都已经决定了，为什么不行？他说：“我要先布置好，就是说先布局好，
布局好，
布局好之后呢，我觉得哎，到了一个这个哎，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比较稳当的时候呢，我再跳出去。
嗯”嗯嗯嗯，
我说：“你永远都不可能布局好，
因为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啊。”
对，因为永远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啊，
你没有先跳出去，你大概就很难成功啊。
嗯 嗯，
所以你看他到现在呢，还是留在同样的行业，还是没有跳出去
啊。
好，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先去到一个险地，
嗯，
你才有机会在里面去突破成长，
嗯嗯嗯，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准备到十足的把握，你再去
啊，
那个往往很多机会你都错失了，
嗯嗯嗯，
常常都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去把握它。好，那人都是这样子啊，人其实是很害怕改变的一种动物
啊，
你因为你害怕改变，
嗯，
所以你就很难成长，
嗯，
就很难成功，
嗯，
好，所以我觉得有钱人呢，他比较愿意去改变，嗯，而且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坚持，嗯，对你自己的理念去做坚持，嗯，那你就很容易，就会比较容易的在未来的这个道路上面啊，赚到比较多的钱，或是做事情会比较容易成功。
嗯，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说有些人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他去买了一些，像那个有些人他可能在低点的时候他可能不敢买股票，
不敢，
对，他可能买股票或者是说他买房地产，在低点的时候他去买了，他买了之后呢，后来就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涨，可能过了若干年之后，他可能买一块土地，过了若干年之后，结果，刚好某个集团要去开发那块土地，他就赚到了，好，但是问题是说，也许啦，他可能是运气好，
大家可能都会说啊，真的是运气好，因为见不得别人好，
对，但是也可能啦，我们不否认。可能有运气好的成分在里面，但是重点是什么？你如果没有去做它的话，就算运气来了，也不会轮到你身上。
OK， 所以这也就连接到说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嘛。但是有时候我们往往要看一下，说我能不能辨别到底什么是机会。
对，所以在那个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的这本书里面呢，这个作者他就提到，他说他在这个他的第五个的财富档案里面就讲到，他说有钱人是专注在机会上面，穷人呢是专注在这个
障碍，
对，障碍上面。那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有钱人呢他会专注在他们想要的东西上面，穷人呢他就不一样哦，
失去的吗？
对，他会想到他会专注在他们不想要的东西上面。
好，
那这个作者他有特别强调，他说你所专注的事物是会扩大的，
扩大，
对，有钱人呢他会把一切的事情呢都专注在机会，所以他们当然就到处都是机会，
眼睛看到的都是机会。
对，那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要处理好多好多他们看见很多很棒的赚钱机会。那至于穷人呢，看到什么事情都会专注在障碍上，所以处处都是障碍，
一堆的问题。
对，没错，所以呢他们最大的麻烦就是要处理他们看到很多很大的障碍。好，所以在这个事情里面呢就很简单了，他说你所专注的地方，你所专注的方向决定了你在生活里面你会发现什么。如果你专注在机会上呢，你就随时随地都很快的很容易的找到机会。如果你专注在障碍上，你呢就会找到障碍。所以基本上我们当然就是说你要常常去找到什么，找到你可以去这个突破的一个机会点，而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只看在困难点上面。其实就好像就是说像我们常常在做业务的时候，因为现在行情不好，可能很多客人他就缩手，他就不敢买股票，就不想买股票，造成可能很多业务员他的业绩就衰退，
就下滑。
对，可是业务员呢他常常他不会想到我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困境，或者是说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机会点。譬如说像其实行情不好，股市不好之后，有些东西呢就是一个避险的一个这个港口。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你去跟客户去这个推这个比较好的这些比较可以避险的商品，自然你的成绩就会突出啊。但是大部分的业务员呢他可能只会把这个事情放在困难上面，就说现在行情那么差，我怎么敢叫客户买股票？那客户赔钱的话，那这样我不知道负责
啊，
所以就会变成说两种不同的业务员，到最后就会形成不同的结果。好，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现在行情不好，你可以让他去买一些避险性的东西。什么样叫避险性的东西？我可以买一些固定收益型的东西啊。好，可能类似像债券型的东西，好，类似债券型的东西，或者是可能像储蓄型的保险。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规避掉一些风险。那对客户来讲呢，他的风险降低了，对业务员来讲呢，他赚到了业绩
啊，
其实他这个才是一个双赢的。
那
但是大部分的业务员就不是这样子，他就觉得说啊，现在行情不好，
喜极拜拜，
对，喜极拜拜，他就不敢跟客户说
啊。
然后呢客户呢没有在别地方赚到钱，那营业员呢也就
没有佣金，
对，就没有佣金，就没有赚到业绩。
好，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就会造成你到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鞋子的工厂派了两个业务员去非洲，要带他们去开拓市场。
对，
但是有一个业务回来就说：“哇，惨了，非洲人都不穿鞋子，这个怎么卖啊？”但是另外一个业务回来就超级兴高采烈，就说：“哇，那边人都还没有穿鞋子，我们的市场超级大。”对，所以就是这些人是说，真的是说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你可能接下来做法是不是机会还是问题，这你就差很多。
对，所以说哈，你看同样一件事情哦，当你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的时候，
嗯，
到最后会造成你的这个行动跟你的执行的结果会不一样，
嗯，
好，那就会造成很大的不同的结果。
嗯哼哼哼，了解。所以呢，有钱人专注于机会，穷人专注于障碍。
对，所以呢，我们要专注在机会上，而不要专注在障碍上面。
OK， 好，那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跟大家继续聊。
好，先休息一下。
好的，刚我们上一段聊到啊，老师有说，就是你当你把你的专注点放在哪里，你的事情就会放大。
没错，
对，这样。
的确是这个样子。
这个让我想到，我之前有朋友问我一个问题，
嗯哼，
他说：“假如啊，你看到一个年轻，大概中年男，在顶多才二十几，快三十岁而已，
嗯哼，
但他开了那种像是 Bentley 啊，或是双 B 的跑车，
哦，开个跑车，
对，
那这代表他应该是有钱人哦。
对，就是看到有钱人，然后他就问我们这几个朋友，反正出去吃饭就会聊天嘛，他说：哎，你们看到这个东西，你会有什么反应？
看到这个东西有什么反应哦？一个年轻人开个一部车。”一般人大概都会觉得说他是不是他老子有钱，否则以他那么年轻的年纪，怎么可能开这么好的跑车？
哎，对，真的没错，老师，我们那时候真的很多朋友都讲说啊，那个一定是他朋友，不是他自己的、啊，一定是他爸爸给的啦，要不然就是什么去租来的，很 fashion 而已，只要骗人这样。
嗯哼，
但他讲说，我朋友就开玩笑说啊，难怪哦，你们这些都是辛苦的上班族。结果我们就问他说啊，这个为什么你会这样讲？他说因为他就说分享一个概念说，其实如果你倒过来想说去说问说，哎，他怎么会那么年轻就有这个实力可以去买得起这么好的跑车，
的确是这样子啊。
对，他说如果你用这样的角度去看事情，搞不好你就多认识一个很会赚钱的朋友。
嗯，也对啊。
对，然后我们就说嗯，看我们就说，哎，有时候我们转换的想法都是有点真的像酸葡萄心态，好像别人好都是假的，或是运气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常常好像会有一个习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通常都会看不得别人好，
嗯，
都从负面的角度去解读别人。
嗯嗯嗯。
那所以说，其实你知道在这个我们讲到这个财富档案的第六个
啊，
嗯，就刚好讲到这个，就是跟你刚刚讲的案例其实是蛮雷同的。
嗯嗯嗯。
他说有钱人啊，欣赏其他的有钱人和成功人士
啊，
嗯，穷人呢？讨厌有钱人和成功人士。
嗯嗯
嗯。所以如果我们会欣赏你欣赏的东西，你才会朝他那个方向去走。
对，
所以你欣赏有钱人呢和成功人士呢，嗯，你就比较容易会变成有钱人跟成功人士。
嗯嗯嗯。
对，所以反过来讲，哎，穷人呢他不喜欢有钱人，他讨厌有钱人和成功人士，所以他一辈子就不容易会有钱，
因为他讨厌，他就是会极力避免自己也变成那样子的人。
对，没错。所以那个穷人呢，通常会用比较憎恶跟嫉妒又羡慕的态度去看别人的成功。
嗯，
他们就觉得说啊，他就是运气好了。
嗯嗯，
或者说那些有钱人都是些王八蛋。啊，对不起，我不能在节目里面讲脏话，但是的确他们就是这样讲的。
嗯嗯，还好，这个等一下大家听完应该会自动听到一个嗯的消音
的声音。
对对对，如果没有也当作有听到这样。嗯，
是。
嗯，哇，可能这样子，我觉得但是这个东西有点真是自己心态的调整问题啊，因为。有时候我们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嘴巴说不要，但心里还蛮诚实的。
这个就好像我们刚这个在前几集啊，那个金钱蓝图里面，
嗯，
有特别提到说，哎，有些人就觉得那个有钱的人是罪恶的
啊，
嗯。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从小呢就被教育成说啊，那个有钱人呢，他们都是可能投机啦，
嗯，
啊，或者是说他们是因为去创业，但是创业的风险又很高。嗯，那你长大以后呢，你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找个好工作，
嗯，
安稳稳的这个过一生。
嗯，
好，我们常常小时候就被教育成这样子
啊，
嗯，其实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嘛。
嗯，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忽然想到一个成语叫做那个应该叫做无奸不商，对不对？
嗯，
好像大家都会有那种刻板印象说你好像要赚钱势必都要做一些，也不是说犯法啦，就是可能一些大家都觉得不太好的，或是一些会违反自己正常觉得应该要做决定的东西。
没错，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要这样想，因为人家会成功啊，
嗯，
或是人家会有钱，一定是有他的原因跟道理。
嗯，
好，那我们其实看到最后，我们只看到他光鲜 亮丽的那个外表、
嗯、
但是你没有看到别人在背后
嗯
很辛苦的努力的过程是我们看不到的
嗯
你看到的永远都是他的这个哎好像表现出来就是一副我很成功
嗯
可是人家背后的之前的努力呢我们是看不到的
嗯嗯嗯
好就像那个郭台铭
嗯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也很辛苦啊
嗯
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提过他
有提到
好那他就是穷苦出身的、啊、那后来人家现在变得这么有钱、嗯、变成首富、嗯、最近大家不是看到川普当总统之后还在想说叫郭台铭去选总统
哦对啊他真的是说哎这个联想的有点夸张了而且我觉得应该也是刚好遇到就是目前台湾的民调一直在掉嘛我们的最新任总统现在也碰到一些问题
对啊所以其实成功人的背后都会有一些他们努力的一些辛酸了
嗯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向他们看齐学习的是他怎么样去变成一个成功的人士
嗯
我想这个才是重点而不是说只是在这个瞧不起他觉得说他成功好像啊就是因为他运气好或他们家有钱
嗯
但是你要想哦很多人家里面有钱传到他的身上也是败掉啊
啊
好那我们现在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富二代就是有钱人的第二代了
嗯
好那他企业做得很成功的也是好多家的上市公司的老板其实他们都是传承他们父母亲的那到现在也是做的并不会比他们的父母亲逊色、啊、
嗯
所以人家也是虽然接收了一个这个大笔的这个财产、
嗯、
但是他们把这财产运用的非常的得当
嗯
所以他们也造成了一个是能够把他们的这个光荣维持持续的维系下去
啊、嗯、了解
那我觉得我们要看的应该是这个角度
嗯
而不是说啊他反正就有钱嘛所以他有机会他才能够变成今天这有这么大的企业
嗯所以去探讨那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真实面而不是只是看单纯的结果这件事情
对没错其实有的时候过程往往是比结果还要来的重要、嗯、
然后我像是那个这我想要说综艺节目最近之前很多都是那种找那种人家有分 A 咖 B 咖嘛
是
对啊他之前有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很多找那种 B 咖的艺人就是通告艺人去上节目去探讨一件事情是他们刚出道的时候都没有赚钱有多辛苦但是他好像大家都在讲说他们现在哇通告很多啊很赚钱那种感觉刚才讲到说哎、欸、有关于通告这件事情电话就响了我还讲说哎、欸、那边是不是该不会有人要找老师去上通告啊
啊没办法这个最近啊就一堆通告等着上好有时候也很麻烦啊
嗯不过啊这样有事情找跟有人要找老师去帮忙询问一些事情当然是好事啦、
啊、对哎、欸、你讲到这个通告啊
嗯
你知不知道这个在这个美国啊
嗯、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叫做欧普拉
哦知道啊他就是应该世界知名
对那刚好呢这个作者啊、哦、他在这个他的书里面就讲到他说他很喜欢看欧普拉的节目
哦
他虽然不喜欢看电视但是他喜欢欧普拉
嗯
好、哦、因为他觉得他可以用正面的方式影响到很多的人
嗯
好、哦、比谁都还要多
嗯
好、哦、那所以他觉得说哎他值得这样的身价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人
啊、
哦，那他说有一次呢，他就刚好打开这个电视，
嗯，
他就在访问那个何丽贝瑞，何丽贝瑞你知道吗？
演那个猫女的那个，
对对对，就是长得还蛮漂亮的一个黑人女明星、啊，
对对对对对、嗯
哦。他说谈到了这个何丽贝瑞啊，如何拿到有史以来最高女演员的合约片酬、嗯？你知道他的合约片酬多少吗？
不知道，
$2000万啊，
2000万，
是啊，约合台币大概6亿8000多万。
哇塞！
然后呢，他就讲，他说何丽啊，说他。不在乎钱了、
嗯、
那他努力争取这个天价的片酬是要为他后面的其他女演员开路
真的假的
对啊这个欧普拉也觉得说到底是真的假的、啊、他心里面就很怀疑的说他说你在讲这个是什么、哦、你以为我们都是白痴吗
嗯，
他说你应该是把那个大饼、啊、分一大块给你的公关公司和经纪公司、
嗯、
他说你讲的那些话真的是最好听的宣传词令
啊啊啊
所以
他觉得那个他讲这句话其实只是否个人在宣传用的感觉
对对对可是你知道这个作者哈、
哦、啊、
嗯，这个作者你知道他就觉得说你根本就是在骗我们这些观众觉得我们都是白痴
啊、
嗯哦，所以他就是在想说嗯， 连他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看不惯有钱人了
啊。
所以他觉得他的心里面的这个负面的想法就一直在扩大，一直在扩大。
嗯，
好，那他觉得那个负面的那个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哎，突然他就开始想到说，哎，不应该是这样。所以就他那个负面的声音在快要掌控他的时候呢，
嗯，
他说他马上就告诉他自己说，对，他说取消取消，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嗯，
就说他把那个负面的声音就把它断绝掉。
啊，
嗯，好，那他就说呢，他不敢相信哈，连他这样子的千万大富翁哈，竟然会因为那个何利贝瑞赚那么多钱而讨厌他
啊，
他说他很快的就把想法调整过来，
嗯，
用尽最大的力气大叫说啊，干得好，女孩，你太帅了，你太便宜他们了，你应该有3000万的，你太赞了，那是你应该得的。
嗯嗯嗯嗯，
好，那他说他讲完之后呢，他觉得说他好过多了。
嗯，
那他就觉得说哈，其实今天不管了，这个和那个何利贝瑞他有这么多钱的原因是什么，他的问题都不是在他身上，
嗯，
好，而是在于他就是作者的本身啊，
嗯，
他说是在他作者本身他自己的身上，好，因为他觉得他对这个事情呢，不管怎么去看他呢，对这个何利贝瑞的幸福或财富都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嗯，
可是却会影响到这个作者本人的对幸福跟快乐
啊，哦，所以别人有钱已经是事实，我们就算讨厌也没办法改变那个结果，
对，他说，所以说其实当这样子的这种想法或意见进到你的脑子以后呢，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坏或对错的分别了，
嗯，
但是当他们一旦进入你的生活之后呢，他就会增强或削弱你的快乐和成功
啊，哦，因为负面情绪就越来越高，
你负面情绪就会越来越高，然后如果说哎，假设你不是去用这种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话，
嗯，
当然你的正面能量就会越来越多，
对，
所以你就会比较容易快乐，也比较容易会成功，
嗯嗯嗯，
对，所以说他就讲呢，如果说呢，当有负面的想法进到他的脑中的时候呢，
嗯，
他说要赶快把它变成中性的能量。
中性的能量。
对，就是负面，至少要把它变成中性。
啊，
嗯，那有钱人呢，他不需要是完美的人了，啊，但是当你出现了对自己或他人都没有好处的想法的时候，
嗯，
你一定要能够察觉，然后很快转到比较正面的想法上。
嗯，
所以你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我们好像在很多时候哈，
啊，
嗯，都会去嫉妒别人的好，
嗯，
然后就会觉得说，就会觉得他的好是不应该的，
嗯，
好，那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其实就是负面的想法，
啊，
嗯，有时候我们可能转个角度说，哎，人家会好，一定有他的原因，
嗯，
那我们是不是要去学习他？然后呢，也许之后我们也会变好，
啊，
嗯，那这个才是一个正面的能量，啊，
对，
对，
所以如果换一个角度讲是，我们有时候会用，就是负面的角度去看，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他是靠正常或是积极努力的方式去获得这笔财富。
与其这么讲，还不如说，其实我们是常常会存在一个嫉妒之心
啊，
哦，嫉妒别人做得到，那因为你自己做不到，
嗯，
你就会嫉妒别人，嗯。我觉得这样子心态其实是常常会发生在我们很多人的身上。
嗯，
对，
所以不要只看别人，还是要回归自己啊。说你自己怎么样看待？自己处理这件事情的角度问题。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心里头怎么想啊，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
好，那那个他作者他也在书里面哈提到了一个故事。好，他说：“我说你一定要发财，而且这个是你的责任。”
啊，
好，这是他引用了一个康威尔的一个在100年前哦所写的一个《钻石田》这本书里面。哦，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哦，他说你一定要发财，而且是你的责任。他说很多虔诚的弟兄都告诉我说，你一个基督教的牧师花时间走遍各地，建议年轻人发财赚大钱吗？他就这么问那个牧师，
嗯，
那牧师跟他讲说，哎，他的确是这么做的
啊，
哦。可是呢，那些信众呢，他们就是说，哎，那样子不好吧？你为什么不传福音呢？哦，反而要叫人家赚钱呢？
嗯。
那他说因为用诚实的方式赚钱就是在传福音了，所以我要叫人家赚钱了，赚大钱的那个人可能就是住在他们家附近最诚实的人。
嗯嗯，
对，他说不过呢，有一个年轻人就讲，哦，他说人哦，如果有钱一定会不老实不正直而且非常卑劣，
哦，这好像是那个御夫术的感觉。
对，他就觉得说反正有钱都不是好人啦，
啊，
基本上的概念大概就这样。他说另外一个年轻人就说呢，他说我有时会听说有人会用不诚实的方法赚进了几千万，
嗯，
他说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样子的事情了。他说我也听过，但是这种事情呢其实是非常少见的了，所以报纸呢才会一天到晚报道，把它当做大新闻。因为假设说它是常常发生的事情的话，可能报纸就不会写，报纸不会写就不会传到大家都知道嘛。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人其实是少数的，你不能够拿那个少数的人去把它扩大去解释。那这个牧师呢，他就说呢，他说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呢，要教人不要贪婪，所用的词汇就是肮脏的财富。他说如果说用这么极端的说法，好像会让基督徒认为说，任何拥有财富的都是
都
邪
是
恶
肮
的。
脏，
对，金钱是力量，而你必须有合理的野心才能拥有它。你必须这样，因为有了钱，能做到的好事，远比没有钱能够做的好事太多了。那你的圣经是花钱印的，教堂是花钱盖的，有钱才能派牧师到教区啊，付他们的薪水啊。所以呢，这个牧师就说："那你一定要有钱，你才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啊。如果说你能够用诚实的方式取得财富，他说呢，这是神赋予你的职责。
所以要去欣赏跟利用有钱为基础，才能去垫高更多你
没
想
错，
做的事
所以很
情。
多虔诚的基督徒呢，就有一个很错的态度，就是说，以为人要非常穷、非常穷才能成为虔诚的基督徒，那是错误的想法。
这错误的想法哦，
是。
所以千万不要有这样错误想法。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啊，就是我们不要就是说那个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那但是其实我们常很多时候啊，每天身边朋友很多不同的声音告诉我们一些讯息，
对。
但那些讯息假如果是错误的话，其实也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跟认知。
哦，那是一定的。
对啊，因为即便我们自己觉得这个东西 A 是对的，B 是可能不太好，不要接近，但是我身边10个朋友都说其实 B 才是对的，那搞不好我们自己都会开始疑惑说，到底 A 是对的还是 B 是
对啊，
对
因为谎话讲实事，它就会变真
啊？对
的。
啊。
所以我们常常呢，要告诉自己呢，我要欣赏有钱人，然后要祝福有钱人，你要爱有钱人，所以呢，我也要变成跟他们一样有钱人。如果常常心里头都这样子想的话，你就久而久之，你就可能会变成有钱人。
所以从爱自己、喜欢自己，然后把自己当做有钱人，自然而然就会吸引到有钱人的那种氛围，会向你的朋友散发出来这样。
对，没错。所以说哈，有钱人呢欣赏其他的有钱人和成功的人士，穷人呢讨厌有钱人和成功人士。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只讲到说，他欣赏，可是你有没有更积极的做法呢？更积极的做法就是什么？有钱人呢，他积极的跟成功人士交往；穷人呢，跟消极的人呢，或不成功的人交往。
所以你知道，就是我最近有一个感觉是，我跟以前的朋友，就是以前毕业同学接触相处在一起嘛，然后他们很多人都在谈论的事情是，就是要怎么样创业啊，要怎么样赚钱啊，那种感觉就跟有时候在公司的茶水间听到的，就那种感受就差很多。
是，
觉得老师在办公室，你要茶水间通常都是
你在茶水间都听到什么？
就是
在茶水间骂老板吗？
就是八卦啊 complain 的一些东西，对不对？但那种感觉就是有些落差，但那个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就觉得听负面的东西听久了那
是，
其实就觉得反而心情也都不太好。
负面的东西常常其实会充斥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因为我们其实凭良心说了，在这个社会上那尤其在台湾，很多的抱怨，很多的这个在茶水间，就是同事之间呢所聊的呢，都是别人的是非，或者是一些抱怨公司这个，抱怨老板这个，都是在强调这些。那台湾人有一个很糟糕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台湾人很喜欢小确幸。
小确幸。
当你喜欢太多这种小确幸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很难有大的这个想法跟大的抱负。那这个就会跟有钱人都往大的这个思维去思考的方向，就会刚好背道而
背
驰。
道而驰。
那这些人呢，就不容易成功，或者不容易变成有钱人。
所以这样就是自然而然就会分开，就变成两群不一样的人。
对，那他们呢， 像一般的人呢喜欢抱怨，
嗯，
好，那喜欢说别人的是非，
嗯，
好，那成功的人呢他会把其他成功人当作激励自己的动力，
嗯，
把其他成功人是看成什么学习的对象
啊，
他会告诉自己说如果他们做得到我也可以，
嗯，但啊我问这样子说，都说好，虽然要是积极的与成功人士交往或是接触这样子好了，
是，
但有时候那个就像讲说我们是不同等级的人，就即便我想跟他接触，可是似乎对方如果没有意愿或是不想跟我做接触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点？
当然了，你说我们今天要想要去这个跟郭台铭做朋友
啊，
那相对来讲是困难的
嘛。嗯，
好，但是刚刚在我们在前一段的时候不是有提到吗？那你有钱人是要发掘机会去找机会嘛？
啊，
当你有机会跟一些成功人士这个接触的时候，
嗯，
你就要想办法去让他变成你的朋友嘛。
嗯，
好，我举例来讲，就是说，你如果今天你可能在某一个社交场合，
嗯，
碰到有一个成功人士在那边，那你是要想办法去先去跟他打个招呼，递个名片。嗯嗯嗯，好，想一些方式去认识他
啊，
哦，好，那或者是跟他请教一些他在专业上面的一些问题，
嗯，
好，那或者是你换一个角度去想，
嗯，
我们现在在现在的这个职务上面或在现在的这个层次上面，我们不容易接触到有钱的人，哦，或者是成功人士，
嗯，
那你有没有想到说我想办法把我的层次提升，
嗯，
好，把我自己的这个事情做好，
嗯，
然后能够取得也许我往上这个爬升的机会，
嗯，
那当我当到比较高阶的这个主管的职务的时候，我可能会接触到那些成功人士的机会就会更高，
嗯哼，
那因为当你这个职务越来越高的时候，嗯，那些成功人士呢他就不会说不愿意跟你交往
啊，
对，哦，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往往是看我们自己怎么去做，
嗯，
然后做了之后呢就会达到一些有的时候会达到一些你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或是结果，嗯，
OK，所以是说，不是把说，我觉得这个人跟我距离太遥远，说他为什么他不理我，而是去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创造出那些价值，是可以让别人利用，或者是跟他说，其实我们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共同频率的这样子。
对，就是当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嗯，
那些人就会跟你距离你就会越来越近，
嗯，
好，那你就会有比较多的机会去跟他们从他们的身上听到一些他们过去的一些这个努力或者是成功的经验，
嗯，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他们一些成功人士他们的一些做法，嗯，也许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那你从他们身上就比较容易学到一些成功的方法，
嗯哼哼哼，
大概是这样子。
了解，所以他们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努力的方向跟刺激自己前进啊，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有听到一个数据，我不知道老师知不知道，或者是我这个数据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说，
对，
他说你一个人的自己的收入啊，大概会是你身边的朋友的平均收入的总和的平均，大概顶多多20%或少20%那个 range。所以那个时候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们也在一直在讲说是，所以你到底跟谁做朋友也很重要。
对了，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有的时候你磁场接近的人
啊，
就会聚集在一起。
嗯，
所以今天如果说你今天的想法，或者是说你的思维是比较接近有钱人或是成功的这些人士的话，
嗯，
那你的磁场呢自然很就会比较容易跟他们接近
啊，
那跟他们接近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比较容易遇到他们这些人，那遇到之后呢就很容易跟他们变成朋友。
嗯，
对，这个就是一个磁吸的一个效应啊。
哦，
对，那有的时候呢穷人哈，其实往往会怎样，他们听到别人成功的时候呢会评断批评嘲讽，
嗯，
好，那他也想要把他们拉到跟自己相同的城市
啊，uh-huh，
好，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嗯，
那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是你的朋友是不是这样的人？
嗯，
你的身边有吗？
好像没有特别这么强烈的，
没有那么强烈啊，
嗯，
但其实事实上蛮多人其实都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哦，当你在这个批评有钱人，
嗯，
嘲讽有钱人的时候，你要想说，你打心里面呢，你就不认同他，你有可能会向他学习东西吗？
不会啊，因为我不喜欢他，我就不会
对。但是
他有
对，但是人家是成功的嘛，
嗯， 啊、
所以因为你不喜欢他，你不会看到他的优点，你就不会向他学习。
嗯，
所以其实那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嗯，
好、哦，所以也就代表说，你就很难有机会跟他在一起。
对，
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磁场的问题跟磁吸效应。
磁吸效应，
对，就会是这样子。嗯，
就是有点像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哎，没有，磁吸跟，但好像也有关系啊。就是
对，就类似啦。就是反正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你吸引到的大概就是那样子。
啊啊啊！
就像有时候，哎，我们常常会可能会我们会比较喜欢去学习，所以我们会去上一些课。
嗯，
那你在课堂上面你碰到那些人，他们也是爱学习。
嗯，
因为我们都不是学生嘛。
啊、哦，对。
那我们都出社会，那你会再去回去上课，通常都是因为我们去热爱学习，我们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在那个你的班级上面，你碰到那些人，他们也是爱学习的，
嗯，
所以他们也才会去报名上那些课。所以相同的人，理念相同，你的磁场就会相同，你就容易聚集在一起。
嗯，哎、欸，这倒是真的，因为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我喜欢听演讲啊，到处上课。
嗯，
那你就会发现说，当你去的几次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熟悉的面孔。就他也是在听了很多不同演讲，所以到时候有我自己有几个朋友是因为听演讲，然后碰到很多次而认识的。
是啊，我们不是也就是在一个课程的场合上认识的吗？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这样还蛮妙的啊，就是喜欢同样的事情，就不见得是说要不要是跟有钱人在一起，而是你喜欢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吸引到跟你频率接近的人。
对，所以这个作者哈、哦，他刚好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每当别人向我介绍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嗯，
他说呢，我就会想办法制造一个方式去接近他们。
哦，
哦，你看、哦，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我们刚刚讲的？你如果说你今天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然后你碰到有钱人，你知道他是一个成功人士，
嗯、
你想办法去接近他，哦、去先跟他递名片，跟他去聊一聊，
嗯、
哦，也许有机会你就会跟他变成朋友、
哦。
好，那作者他就接着说呢，他说我想跟他们谈话，
嗯，
学习他们的思考，
嗯，
交换联络方式，如果我们还有共同点。说不定可以交上朋友。
嗯，
所以，
嗯，
对，所以他在这样子的，他有这样的想法，
嗯，
就代表他会认识有钱的朋友，就一定会比一般人要来的多。
多，
对，
嗯、
因为他有掌握到机会
啊。
对，
哦，所以因为我这样想，这样看完是说，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见得是自己真的要这样，反而你认识的人。可以帮你介绍一些事情，或会帮你处理一些事情，或帮你连接到所谓的资源啊，或钱啊，或是转介到这些所谓的富人们的话，反而也很重要。
对啊，所以你看作者他就有讲哦，他说如果说你认为啊，我比较喜欢跟有钱人做朋友，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哦、他说那么你就应该认为我应该跟没钱的人做朋友咯。
嗯，
他说他可不是这样子想的，他说他提过能量会传染，
对，
他没有兴趣。接受负面的能量的传染，
嗯嗯嗯，然后让自己在尽量都维持在正面的状态、
啊。对啊，所以这个他的这个理念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那样的内容其实是雷同的啦。
嗯，
好、哦，他说呢，他在广播节目中哈、哦，接到一个女孩子打电话进来，
对，
他说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哦，他说哈、哦，那个女孩子问他说，如果我很积极正面，想要成长，但是呢，我先生呢常常泼我冷水。他说我该怎么办、
嗯、
我要离开他吗还是想办法让他也改变好那这个作者他就提到他说、啊、他在这个训练课程里面、啊、他说每个星期、啊、至少听到这样的问题听100次
因为这个问题应该还蛮常见的吧
很常、哦、其实在我身边、啊、我也常碰到这样的人就是说可能他出来学习他出来上课、
嗯、
他的另外一半就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无聊家里面放在家里面的正事不做、
嗯
然后呢，一直到外面去上课，上了一课，对你来讲只是花钱而已
啊、
哦，对你而言一点帮助都没有。
嗯，
常常是会这样子的、
啊。有些会也会讲说，就是啊，你都已经难得假日了，你干嘛还要花时间去上课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好让自己放松一下，或者做一些不用动脑的事情？
嗯嗯，好，那结果你知道吗？这个作者会怎么给他答案？他说
哈、哦，
他说哈、哦，他说每个人哈、哦，几乎很多人都会跟他问一样的话。如果我最亲密的人不相信自我成长的这一套，
对，
甚至打击我追求成长的念头，他说怎么办呢？
怎么办？
他说、啊、他就回答他这个，他回答这个小姐哈、哦，他说我告诉你啊，他说首先第一个呢，你不要用力想要改变那些思想负面而消极的人，或者是劝他们来上课。他说因为那个不是你的事情。
嗯，
好， 他说你的责任就是好，运用你所学到的东西把自己变好，把你的人生过好，你要当模范，要成功，要快乐。哎，这样之后呢，也许别人看见你的光亮，好，然后呢也会想要那一点光亮。
嗯，
好，然后他就特别强调，他说能量啊是会被传染的
啊、
哦，黑暗的光在里面就会褪去了。
嗯，
所以通常呢，四周都是光亮的时候，人们就会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继续待在黑暗里。你的工作呢，就只有一件，活出你最棒的自己。如果他们来向你请教秘诀，这个时候你再告诉他。
哦，就有点像是说我不要热脸去贴冷屁股啊，因为有时候是。你对别人好的东西，别人也不见得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是好事。
对，因为他们会认为没有用
啊、
那只是你在说的。
嗯，
好，但是呢，当你自己本身自身开始改变以后，哎，人家就会看到你的改变。
嗯，
那那个就是变成真的哦，嗯、人家亲眼看到你的改变
啊、
他就会想说，哎，那你是怎么做到的？
嗯，
所以呢，那个作者他就第二个呢，他就提到说，他说要提到一项要学习一项原则哦，他说在他们的一个魔法师的训练里面哦。教的一个原则，好，他说这个就是哦，关于如何在彰显你想要的事物的同时，做到保持冷静，
嗯，
集中精神，
嗯，
内在祥和。他说这堂课呢谈到另一个法则，好，就是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嗯，
那个原因就是为了帮助我。好，假设说你的周遭都是一些消极和不好的人，那你确实不容易维持正面思考，
嗯，
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对你来讲就是一个考验，
对，
好。那如果说你身边都充满了怀疑和谴责的声音啊，你还能够真诚的面对你自己的信念，你就会成长得更快，而且会更坚强。
嗯，所以挑环境很重要。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只老鹰的话呢，就不要去跟鸭子混在一起去划水。
对，万一要是你的环境是不 OK 的，
嗯，
你还是要想办法让你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上面，然后借由你自己的自身改变去影响别人，嗯，让别人也跟着改变。
对，所以大家就记得每周一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就会是一个很好环境，
对，就会我们是一个正面能量的一个节目。
对，好，那我们就期待下次再跟他在线上对谈。
对，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